天所要讲的，不是按照我们的程序表，是信心跟悔改，因为我们的这个进度里面呢，比这个跑得更前一点点，我们已经到这个称义的这一个的课题里面了。但是无论如何，我的习惯呢，还是用几分钟给大家做一个复习。我是希望呢，我们对这样的这个了解是有上下文的这个了解，所以我用几分钟给大家做一个的这个复习。首先，我们谈到有关于这个救恩次序的时候，恩召重生、信心加悔改等于归正、称义、饲养、成圣、坚忍的荣耀。那我真希望呢，这几天过了我们的聚会之后，我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九个步骤把它牢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谈到的呼召的时候呢，呼召是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外在呼召，一个是内在呼召。无论是外在呼召、内在呼召，神都是用他道来呼召我们。透过这个道被传讲的这个时候呢，神愿意人归到他的这个面前。然而，只有道能够重生我们，因为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对神的救恩是不可能有所回应的，死人是不可能回应的。因此，神先要重生我们。圣经用这个生这个观念是非常好的观念，因为是生的观念，very passive，是非常的消极性的。人不可能靠着自己，一个死人不能够靠着自己能够做任何对回应，除非他先活过来。那神怎样叫我们活过来重生？神透过什么来重生我们？结果他的道，这是圣经。也是非常清楚的讲解说，神用他的道来这个重生我们。我们既然是从神而生，我们说生了就不可能不被生。因此呢，这个跟后来我们要传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我们既然由圣灵所生，就不可能不再不被生。那这是呢，我们谈重生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正道，然后不单单只是呢，这个重生是借的道，我们也是借的道产生这个信心。这是昨天我们特别谈到有关于这个信心的，而信心是有四类的这个信心。之所以谈这个四类的信心，主要是针对若是有一些人将来你在天上没有见到他的话，答案已经在这边了。不是他从救恩失落，而是在这四种信心里面，无论是历史性的信心、神迹性的这个信心、暂时的信心，或是我们到最后谈到救恩的这个信心，只有救恩的信心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以致呢他真正能够这个得救。这是我们特别谈到有关于这四种的这个信心。而当我们谈到这四种信心的这个时候呢，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信心救我们，是基督透过信心拯救我们。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免得以为信心是来自我们，也是我们借着我们信心这个行为来去这个夸耀。因此，当我们谈信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是要实际的是 exercise。那从神那边所领受是一个恩物的这个信心，真正信心从神来，那么真正要运作这个信心，不是神，是人，所以人需要运作这个信心。那么同时也在运作信心的时候，就显示出他是大信心或是小信心，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最大区分，不是神给每一个人信心大小，不是，神给我们的信心都是一样。都是如同芥菜种，只不过是当我们 exercise 这个信心的时候，你把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或是看在周遭的环境。彼得在这个风浪的当中，当他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他就从水面上走过去。但是他一转眼看到四周的风浪的时候， 甚至什么，他就存下去。主那个时候就说：“你彼得是个小信的人，彼得当然是大信心的人了。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当他看周遭环境的时候呢，主就说：‘你这小信的这个人。’所以，无论大信，无论这个小信，最重要的是把眼睛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看周遭的人情事物。然后呢，这整个信心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也就是说，信心，真信心一定要产生什么？产生悔改。那这个悔改呢，主要的意思啊，回归神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发现呢，信心加悔改等于什么？归正。所以这归正呢，是什么？回到神的面前，它是一个铜板的这个两面。那这是我们昨天特别谈到这个信心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然后第二，我们说信心是一生之久的，人在一个点上，在他最终一个点上回转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主里面要过一个基督徒成圣的这个生活。而在这个成圣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好一点点，有时坏一点点，有时坏一点点，有时好一点点。因此呢，他说悔改是一生之久的，就好像一条船，它要出发的时候呢，已经定下了它的航行的路程的终点跟目的。但这之间，当有风浪的这个时候呢，把它的 course 把它这个吹歪的这个时候，它又不断的调整、调整、调整。那这个就是加尔文所说的，这是一生之久基督徒所要做的这个功夫。那么今天感谢神带到我们，能够比我们预先的这个跑前面一点点，我们已经到这个称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阶段。当我们进到这所谓的这个称义的这个时候呢，这是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个时候呢，先了解传统上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华人，有时我们用自己华人传统思想的概念套在圣经里面，想要了解这所谓义到底是怎么的一回的这个事，我们就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谈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所了解的是以为说，所谓义就是什么好品德、好功劳等等。我教神学这么久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呢，这方面呢是传统上的这个基督徒要了解因信称义这个义字的这个时候呢，一种用传统的观念套在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以为所谓义是好品德，在社会有贡献，在一生里面我们记得，以致能够称为这个义人，这是错误的这个观念。我教神学教了这么多久之后呢，我就把这所谓义的观念呢，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观念来这个了解，什么叫做义？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呢，就叫做这个义。我待会呢，在这方面呢，会更多的这个给大家这个解释，但是在这里呢，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用这一本和合本的翻译本过一次新译本。一方面呢，是我比较老派，OK，我还比较这个念旧，OK，因为这是我从小长大的这本的这个圣经，用和合本圣经。但是当我在小心看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在1919年印刷，1919年，1919年，在中国大陆什么事情发生呢？新文化运动。对了，新文化运动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把古文用什么换成白话文，所以变成了我手写我口。以前不是知乎者也。知乎者也，人家不是用口讲知乎者，那是用文字写的。OK，那到新文化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就用什么？用我手写我口讲什么，我手去写什么。口跟你所写的文字呢，两者是对等的， 不是一个是这样知乎者也，另外一个写的是另外的一种的这个方式的表达，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叫新文化运动。你想想，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开始的这个时候，圣经已经翻译这么白了，圣经已经翻译的这么白了，而在这翻译这么白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非常这个含盐呢。因为呢，没有一个翻译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中国人，都是西教士。全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翻译从原文啊，从希腊文、从西班牙翻译成我们手中这本和合本，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到最后才嘛做修饰的功夫，把它润笔，把它修饰呢，是中国人。做这份功夫，否则的话呢，他严格来说呢，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节用了11个小时，里面很多推敲的功夫啊，你懂吗？到底这个要怎么翻译才这个正确？我自己深深认为呢，现在翻译新译本的人，他的中文的国学的底蕴呢，我相信没有当事人这么深。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意志，你懂吗？从中文的角度，justification by faith，因信称义，没有一个有任何我们所谓中国人义的观念存在这个字里面。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选这个义字呢？他选这个义字呢，我认为说，因为他们对中文呢。懂得很深，为什么呢？如果你去查的话，查文字写“意”，它叫“意”，“宜也”，合宜的“宜”，“义者宜也”，那“义者宜也”，也就是说呢，这个什么叫做“义”？“义”就是怎么样？“宜也”，“宜”是什么？合宜的意思。合宜就表示说，如果有某一方面。不符合原则上所要求的那个什么，那个是不义。所以这个义跟不义呢，基本上呢，并不是谈到有关于品德这样的一个观念，而是说呢，认为它合宜或是不合宜。如果不合宜的话，就叫不义；如果义的话，比如说这个作为这个行动是非常合宜，合宜什么？合一两者之间关系，作为管理他们两者之关系，或者调节两者之关系的一些呢原则，那合一或是不合一，所以呢，中文呢，它翻译，我认为说翻译者对这个圣经里面所要谈的意呢，用字的这个时候呢，是很能够到位。而不是用中国人说"哎呀，好品德啊、哦，或怎么样"。如果我们去翻译 "justification by faith"，哦，这个所谓的称义是所谓的，是一个道德上的这个成就啊，或是一个品德上的这个高超等等，叫做这个义，他完全没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用这个字"义者宜也"。那么这个"义者宜也"到底是要带出怎样的一个的这个关系呢？我。先给你看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罗马书，请你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请大家翻开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念一段很重要的这个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十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什么？与神和好。我告诉你，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做仇敌，做仇敌是表示关系不对了嘛，对不对？关系不对了，跟神之间关系不对了，所以作为仇敌。因此，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使我们与神的关系什么和好？和好什么？把他的关系本来不好的、本来不对的，现在什么？把它调整回，把它调整 对的关系，reconcile us with God，reconciling what？reconciling relationship。We have an enmity with God in our sin, and now we have been reconciled so that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now right again. 那这是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称义的这个观念。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呢，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到他与神为乐。啊，我先把这个义的观念呢，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为什么呢？我到后来教神学这么久的这个时候呢，我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观念呢，把它用这句话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把它加以这个讲解。那如果你看这个观念呢，就是跟神的关系不对，把它回到一个我们更根本、最原始的。是在哪里跟神关系不对呢？就是在这个创世纪。如果你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这个第二章，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我先给你看，在16节、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就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这点，你必定死。结果亚当也没吃啊，亚当吃了，亚当吃了就表示说呢，当神立定了这所谓的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我把这个呢先把它 erase 掉，这是亚当。亚当当时呢面对什么一个分别善恶果树的这一个的这个。禁令。那亚当，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亚当被造在狱中。亚当被造的时候呢，是被造在狱中，被再造狱的这个当中。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呢，亚当就陷入这个不义。但是亚当被造在狱的当中，是什么？还没有被确立的义。Adam was created in righteousness, but an unconfirmed righteousness. 那么这个还没有被确立，还没有被确立的这个义呢，需要被确立。This unconfirmed righteousness need to be confirmed. 透过什么来 confirm？透过 test，透过什么 test？分别善恶果树。那么，如果亚当当时他没有这个吃这个分别善恶果树的话，他就什么？他就被确立他的义。Then his righteousness is being confirmed。那么，如果他被 confirm 了，请你看我这边呢，他就马上说被提升到所谓的新天新地去了。新天新地，我跟你讲，这是事后孔明。什么叫做事后孔明？如果你看，当亚当犯罪之后，他就落在不义的当中，神就为他预备救恩，对不对？预备耶稣基督来拯救他。我问你，到最后基督要拯救我们到哪里去？新天新地。到最后呢，这个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救到哪里去？就到新天新地去，而新天新地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这里出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字，所以我说圣经你越读越读，你哎呦，圣经确实是非常奇妙，也非常的这个奥妙。如果你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三章里面呢，他说什么呢？我先给你了解彼得后书第三章的 context。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的 context 是因为呢，使徒们在传讲说，基督要再来，基督要再来，基督要再来。但是呢，等了很久，基督还没有再来，外面人笑我们了。他说呢，你们说基督要再来， 但是呢，你看，从创造天地以来到现在还是一样，没有所谓基督再来的这一件的这个事情。那这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如果你稍微注意的话，我给你念一下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啊，第一节，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挚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一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事意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看到吗？他们一直说主要再回来，主要再回来，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哪里可能是真实呢？所以就笑了。所以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谈到主耶稣基要再来的这一件事情，到后来呢，你就发现呢，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第11节，彼得怎么说？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笑话，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警醒，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呢？在那日，圣经里面谈到，看我一下。”末世是很长的时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这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已经讲了，就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就在这末世接着了儿子小预言。神在古时接着旧约里面许多的这个事件，无论是挪亚方舟啦，无论是童蛇啦等等，多次多方把耶稣基督给百姓起名，到最后的时候呢，这旧约人所指向的耶稣基督亲自来了。所以他说，就在这末世，接他的儿子小预言，表示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末世什么已经开始。末世之中很长的时间，到底呢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再来那天，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表示那个日期没有人知道，OK，但是很长的时间，那长的这个时候怎么知道你要来呢？有预兆，那这个预兆里面特别有一句话，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末期什么才来到？表示说呢，末期、末世、末日、末期。然后呢，如果你看马拉基等等，当基督再来那一天是可怕的日子，为什么？那个只是神审判的日子，那个圣经就特别讲那日 that day 是用那日来这个加以这个描述，所以他就说呢，你看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笑话，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这个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就是耶稣基督来或者降临的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新天新这里什么都没有讲，只用一个字，他讲什么？有义居住在其中。他什么都没有讲，就讲这个字。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all relationship are now right，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大自然的关系，完全对的。如果完全对的话，圣经只用这个字，有义居住在其中。At that very day when Christ Jesus returns and we enter into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all relationship now is right。你看，当这个亚当的那个时候呢，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人跟万物关系就不对了，所以才有现在什么 global warming 啊这些的东西，才有战争啊，才有这个人杀害的这个东西，这些都是因为人犯罪之后，人跟万物的关系都不对了，到最后在新天新地再没有这个事情了，所以圣经才只用一个字，有义居住在其中，所以这是一个你所看到的。当亚当在伊甸园的这个时候呢，他被造在义的当中，但这个义还没有被确立，要被确立，怎样确立？透过分别善恶果树来这个确立。 就好像你说，哎，你告诉我这个人很好，怎么好法？我告诉你哈，你如果把一个手表放在那边，他也不偷，我怎么相信你？test 一下喽。我把一个好的手表放在那里，我们都三位大家离开了，回来，哎呦，那个表不见了哦。你看，一个 test 就能够 confirm or unconfirm 你所说他这个人是好人，他从来没有偷东西，结果偷了，要怎么知道？test。所以同样的，亚当当时被罩在这个 righteousness，但是这个 righteousness 要被什么？一个 test 和 confirm。所以我们所发现的是亚当。那个时候呢，就面对这个分别善恶果树的这个考验。但是当亚当面对善恶果树的考验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亚当那个时候什么，他就这个吃了分别善恶果树，分别善恶果树他吃了之后，亚当就落在最终。所以呢，亚当在最坑的当他跳下去了。当他跳下去之后呢，你就发现所有在亚当之后生的，都是在最坑里面生的。都是罪人，都是这个罪人。那罪人呢？为什么把他称为这个不义呢？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果树。分别善恶果树呢？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 test？因为有神的命令，有神的命令。听啊，在神学上，我们教导说，其实呢。那个分别善恶果树可以任何的树，任何树都可以。重要的是这棵树有神的命令 attached with it。那么当有神的命令随着这一棵树的这个时候呢，当亚当他吃这棵树的时候，in terms of 他跟这个命令的 relationship，他破坏了，他不对了。但是呢，这个命令是谁给的？是神给的。当他吃了分别善的果树，他跟这个树的关系就不对了，就破坏了。而吃这棵树禁止的命令的是神，因此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就受破坏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呢，耶稣基督来最重要的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救恩中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使人与神什么和好，to reconcile us with God，因为人的犯罪就表示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错了，不对了，所以呢，称义就是说因信称义，信什么？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如果信这个的话，就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就。对了，为什么？因为犯罪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受罪的破坏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落在不义的这个当中。那如果不义的话，我们就要什么？要把它转变成义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呢，就是与神关系什么和好，所以就恢复了。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那这是我教导神学多年的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整个所有的事件，把它再综合起来了解的这个时候呢，因为确实呢，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啊，很多的观念呢，我们只是听的时候没有，其实在深入去了解，到底这个观念是怎样的一个观念。或是这个说法是怎样的一个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一定要来自圣经，所以从圣经我们把它综合在这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谈义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义基本上是谈到跟神有正确的这个关系。但是如果你从原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文字学谈这个称义的这个时候呢，文字学。谈到称义的这个时候呢，他所用的那个字呢，是意思在法庭上被宣判无罪，一个是 forensic language，一个是法院上所用的这个字 being declared as sinless，被宣判成无罪。那被宣判成无罪呢？他的观念是源自哪里呢？源自《生命记》第25章，请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请大家翻开的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最前面的这个时候，他就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二人什么有罪。因此呢，从这里所谈的观念，就是被定罪或是被定成无罪的话，是在这里是一个从一个审判的观念来谈有关的被定有罪或是被定无罪。那么呢，被称义的话，就刚好跟这个的观念是相反的，你不再被定罪。你乃是被称为什么？无罪。那无罪的观念呢，就是这个义里面原文的这个字眼所用的，所要带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意思。而这个所谓有罪没罪，是从哪一个的出发点来定呢？是它跟那棵树的关系，跟那个命令的关系，背后跟神的这个关系，来定为说他有罪。或是没有罪，所以这从文字学是被宣判无罪，这个称义是被宣判无罪。但是从整个这个神学观念的这个发展的话，它最重要的是什么？要谈到有关于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那这是这里呢我们所谈的一个这重要的这个观念。好，我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义的这个观念把它先解决了，所以记得。义不是谈到什么，不是谈到底呢，他有多大的德行，或有多好的品德来谈有关于义的观念，而是谈到他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如果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你就发现旧约里面是用这个律法来指向，或是来表现一个人跟神之关系是怎样的。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就了解路加福音主所讲的那个比喻。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谈到什么？谈到财主和拉撒路，对不对？财主和拉撒路，这个财主呢，整天奢华宴乐，那摆宴席呀，吃好东西呀。那么有一个的所谓的这个讨饭的也好。就是拉撒路，一个讨饭的这个拉撒呢，他来到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他的这个宴席的桌子等候，等候什么？看上面有没有掉下一些的这个所谓的食物的残渣，或是他的碎片掉下来，他就说就拿去吃。圣经里面到最后讲，当这个财主死了，当这个拉撒也死了，这个时候呢？拉撒路呢，就归到亚伯拉罕的怀抱，而财主就下到阴间。我在这里做几个重要解释，这个其实在我末世论才会 touch 到的。这所谓的这个阴间，在圣经里面旧约谈阴间的这个时候，跟新约谈阴间两者同样的字眼，但是有它的这个含义这个不同。旧约谈阴间的这个时候，没有惩罚的意思，谈到就是死的意思，或是进到坟墓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谈阴间的这个旧约里面所用的修这个字眼，是 neutral 的，是没有谈到有关于审判。但在新约用阴间这个字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呢是有含有惩罚的意思。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个所谓的亚伯拉罕怀抱，以及这所谓的财主就进到阴间的时候呢，他就很受苦了。受苦的时候，他就耐不住了。他主啊，求你叫这个拉撒路用他指头沾点水来认认我的这个舌头。我在这里非常的这个受苦，表示说他在阴间什么是被惩罚跟受苦的一个的这个阶段。那么，因为这一个比喻是跟犹太人讲的，所以他就谈到亚伯拉罕的怀抱， 那以后如果您上我的末世论的话，末世论会谈到人死后所去的地方有几个不同的名称，但同样的地方：天堂、亚伯兰怀抱、乐园、三层天。啊，我这里没有把它经文所有都列出来，但是如果你看我那一本的简明神学 Q&A 的话，那边就是说人死后往哪里去，那边是有把这个经文把它这个列出来。但基本上所要谈的就是呢，当他死之后，他就下到阴间受这个惩罚。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有钱不对吗？有钱有罪吗？所以你要很清楚的这个辨认呢，不是有钱有罪，而是呢，这个有钱人当他奢华宴乐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是吧？那个进来到他的房子，他宴乐的这个地方，来是地上掉下来的那个所谓的碎的是碎的，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怜悯的心。那么，如果这段经文是跟犹太人所讲的，他一定是要 refer 到旧约里面，他们对律法的角度来说呢，律法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律法对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有怎样的一个要求呢？如果你看《生命记》第十五章，请大家看《生命记》第十五章。生命记第十五章，生命记的第十五章，我给您看第七节开始。生命记第十五章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扶你贫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财主没有松开手，那从没有松开手的话。从这个圣经所说，你就要被定罪了，你就要被定罪了。那了解这一点之后呢，你就能够了解什么？了解雅各书。雅各书，你再看回雅各书的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一些呢，把它关联起来的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了解雅各书到底在讲些什么。雅各书有一个的特色，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其实呢，里面所用的许多写书信的手法，跟他的修辞，跟他里面所要表达的观念，其实是从旧约来的，从旧约来的。因此呢，学者认为是雅各书，它背后的作者是犹太人，他所写的对象是给犹太人，所以他是谈到什么？谈到会堂啊这些观念在这里出现。会堂是信的馆吗？是犹太人来所谓敬拜神的这个地方吗？所以这里呢，基本上就谈到有关于这个旧约里面表达法，所以他用很多是好像箴言那种智慧的这个词句或是词藻来表达他所要这个表达的，特别是雅各书。如果是这样的话，雅各书呢就很清楚的讲。当一个人如果他看到有穷人的这个时候呢，请你看他怎么说呢？你再给我，给你念一下好不好？在这个雅各书，你看这个第二节好了，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乏了自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意义呢？”也就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表示说旧约的律法，当他们没有遵守的这个时候呢，就表示说不能够表达他们内心对神的真的信心。从旧约的角度来说，所以从旧约的角度来说呢，如果律法上教他们说，如果有穷人的话，你不能够攥着你的手，紧紧握住不松手，来帮他。所以，从就业的这个信徒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对律法的遵守不遵守，其实呢，暗暗指向他们对神有没有真的信心。所以，这个就延伸到我们所看的雅各书里面所说：你如果没有行为了，你的信心是死的。只有当你能够透过你的行为，从律法的角度来说，把它表彰出来。那才表现说你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那么这种种的观念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确确实实呢，人如果谈到就业，如果谈到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按律法的要求把它表彰出内在对神的信心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义的人。所以这里为什么财主死的时候会到阴间？因为呢。穷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完全没有按照旧约里面神所要求的，要什么？给他们松手，给他们吃，给他们衣服穿。那因此呢，他们成为了不义。那这一些的这个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义的观念这个发展的话，就使我们真的是能够认知到说呢，这整个义最基本的观念，righ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w。And then, because of that,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the giver of the law, that's God Himself. 所以我认为说呢，因信称义的这个义的观念呢，就是谈到什么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所以我把这一些的这个经文把它串起来，这个时候呢，给你讲解。因为长时期以来，我们确实听过太多因信称义的。但如果我问你说什么叫因信称义，你大概呢讲不出来。或是说你大概会说哦，就好品德啦，好行为的人啦，在社会有贡献的，就说这个义人，基本上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基本上圣经谈得很清楚，义者义也，合一，跟律法的关系是合一的，跟神的关系是合一的，这是义里面最重要要表达的最基本的观念，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基督耶稣在他拯救救赎工作里面是要叫嘛，与神和好。因为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本来与神为敌，怎样与神为敌？犯罪，犯罪的时候就与神为敌。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就使我们与神和好，reconcile us with God when we have enmity between us and God。那这是我先给你解决有关于这个义的最基本的这个观念。我到最后的荣耀的那个观念，我还要跟你们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荣耀神，神的荣耀，我们一生是为了荣耀神。到底你讲这个荣耀神，荣耀我什么意思？什么叫荣耀神？你讲不出的，我告诉你，因为呢，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了。你如果问我什么叫荣耀神，神的荣耀，OK，这个基督说你荣耀我，好像我已经荣耀你。我们用这个字呢，其实我们不太清楚，很模糊的一种观念。荣耀神，神的荣耀，等到底什么意思？我最后谈到这个有关于这个的荣耀的这个时候，我把这个长时期以来我们谈这个字眼。神的荣耀，荣耀神，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我们其实对这个 荣耀神，神的荣耀等等呢，这个观念是比较模糊的。我到这个最后一堂的时候，我把这个观念呢，再给大家从圣经来厘清有关于这方面呢，到底是讲些什么。但当我们谈到因信称义的这个时候呢，因信称义的这个称义里面呢，它其实嘛有脱下，有穿上。那么有脱下有穿上的话，我先给你看撒迦利亚书，就是这个旧约算后面算来的第二本，马拉基书、撒迦利亚书。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撒迦利亚书。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请你看撒迦利亚书。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请你听我念。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你看。”有脱去，有穿上。那我待会给你解释。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听啊，因信称义包括两个部分：积极的部分跟消极的部分。消极是脱去，积极是穿上。OK，脱去表示说我们罪得赦免，穿上什么？穿上基督的义。啊，待会我给你解释什么叫基督的这个义，所以有脱去，有这个穿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它同时也就出现在以赛亚书61章，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的61章，以赛亚书的第61章，以赛亚书61章，我们看第10节。以赛亚书的第61章的第十节，在以赛亚书61章第十节，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那新妇佩戴装饰。”你看。这个跟这个撒迦利亚书描述的大概是很一样的，要把这个华冠呢戴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这个衣服，它有脱去，然后同时呢有这个穿上。那同样的观念呢也出现在罗马书，请你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在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22节。我先给你从21节念起，第三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等等，等等，好，这里呢，当我们谈说把基督的义加给我们的话，这要回到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对不起，他自己才跑过来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呢，我在这里也是要这个加以这个解说的。当我们在这里谈到有关于这个基督的义的这个时候呢，基督的义是 in terms of 基督跟律法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整个称义的基础，听啊，从神学上呢，是靠基督跟律法之间的一个 double 的 submission，双重的顺服，对律法双重的这个顺服。那么对律法双重的这个顺服是谈哪双重啊？双重呢？这个是律法。当我们谈这个是律法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律法有某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要求。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律法所有正面的要求，耶稣基督都 fulfill 了。你记得耶稣曾经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利赛人，我查一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书的，应该是第八章吧？我看一下啊，如果第八章没有的话，我看第五章也没有啊。好，我暂时把它放住，因为我没有找到。我问你，耶稣是不是曾经跟法利赛人，你们当中有谁能够指责我有罪？有没有？耶稣曾经的对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当中有谁能够指证我有罪呢？这是第一个观念。因为呢，这个罗马书说，律法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救，是为了定罪。律法是为了这个定罪。因此，这句话如果跟这个所谓的律法是为了定罪，那么如果耶稣当时问这个文士跟法利，你们当中有谁可以指责我有罪呢？表示说，从律法的角度来说，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耶稣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这个地方。这个特别，如果你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更加的这个清楚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个时候呢，我给你从第十七节念起。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I come to fulfill, not to abolish。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表示说呢，这整个律法所有的要求，耶稣基督什么都 fulfill 了。那这是叫积极的顺服。对律法的角度来说，耶稣有双重的这个顺服。第一个是他的积极的这个顺服，积极的顺服，这个在神学上叫 active obedience。那么呢，对律法这个所谓消极是哪一样的这个消极的这个顺服呢？就是当我们犯罪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触犯这个律法。触犯律法的话，圣经里面讲得很清，一定要死，一定要死。人触犯律法一定要死，基督没有触犯律法，因此基督不必死，但是基督死了，但是他的死是什么？是戴罪而死。那么对这个，他其实呢不应当去承担触犯律法所要带来的死亡，但结果耶稣基督上死了，表示说从这个角度叫做 passive obedience，他一个所谓的消极的顺服，他不必去承受的，但是他为我们他承受了这个死亡，因此这个叫做消极的这个顺服。所以呢，从这个律法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发现呢，耶稣基督呢，他的这个双重的顺服，积极的顺服，完全 fulfill 律法的要求，完全没有个指摘；消极的顺服，但人犯罪要死， 基督没有犯罪，不必死。结果基督死了，比如说基督从这方面也顺服了，他去死了。那这两重的这个顺服，成为我们称义的基础。所以才说，将基督的义穿在我们的身上，义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ws。那么这个义呢，是从这个律法的角度来谈他的这个义，他完全顺服。他消极也顺服的话，这完完整整对律法的说，耶稣的义是完整的义，完全的义，把这样的义什么就加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所以称义呢，就包括这两个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层面：消极的顺服跟积极的顺服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罪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了。We respect to Law 对我们一切的要求，这是基督已经完成了。他完成不是我们的，他完成了，所以他 with respect to the law 这方面的义，就加在什么？加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所以呢，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它有消极的层面，它有什么积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层面。所以先给你解决有关于称义的话，它有消极的因素。它有积极的因素，这个是什么？这是它组成的元素，the composite element。听啊，因为我有两个的，哎，两个消极跟积极，一个是果效上面的消极跟积极，一个是它组成的元素。也就是当你问到底这个称义的义包括什么，包括两部分。从律法的角度来说呢，它包括什么？包括积极的这个层面。包括消极的这两个层面，有唾弃，有穿上。那么，当你谈果效，到底呢？我们称义之后，我们能够承受怎样的这个所谓称义的果效呢？称义了之后呢，到底要带来什么好处呢？那这个是呢果效的这个元素，果效也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那么，它的消极果效的这个元素，我把它这个。放另外一张，称义从果效的元素，它有这个 positive 的，它有这个 negative 的。我们先从 negative 来谈，negative 呢就跟它组成的元素是一样，我们一切的罪都蒙赦免了。当我谈一切的罪都蒙赦免的这个时候，我先给你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是这样的这个告诉我们，特别当我们谈有关于认罪的这个时候呢，他认罪一般上呢，这个主席会宣告什么？宣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里面所谈的。这个神赦罪的这个恩典，如果你看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七节，重点在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这个一切呢，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包括过去、现在、将来。那这个观念是大的。OK，我在这里呢是不可能把这所有的这个把它这个讲清。之所以我个人相信婴孩。如果婴孩他死了，他是得救的。那因我自己个人信念，你不一定就这个跟我一样的观念。婴孩如果死了，我认为是得救。为什么呢？他一切的罪，他的原罪在基督时这样已经赦免了，他没有本罪。因为婴孩如果在肚腹里面或是小的话，他不能够分左右手的话，他没有原罪，所以他一切他在的这个罪。啊，在这个原罪里面都已经在实际上已经得以这个洗净了。那么，当你谈这个所谓的这个罪的这个时候呢，作为基督徒， 我们就发现，我们一切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都在基督里面都完全的嘛，给我们这个洗净了。所以，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跟我们的罪没有关系。是什么？是我们因工作的审判。将来我们站在基督台前，不是那个时候决定我们得救不得救，没有。如果那个时候决定得救不得救，那比如说赦罪或是不赦罪，有没有圣经根据？有，请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看27节，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我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上，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什么？并与罪无关。与什么有关？与我们的审判的时候是以什么工作的审判？与什么有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什么算是得救，不再是为这个所谓罪来这个审判的，因为罪已经在基督里完全被解决了，过去的、现在的跟这个将来的都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解决了。那这是呢我们所谈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因信称义里面，从消极的果效，就是基督所完成的工作。给我们怎样的一个属灵上益处这个果效的话，我们说第一呢，我们罪完全得赦免，罪已经完全得赦免了。那这是消极的这个层面。那如果从积极的这个层面的话，你就发现呢，第一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二，我们就因此得永生。我们就因此得永生，那这两者呢是加给我们的，我们因此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此就得永生。那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就发现儿女这个观念呢是个非常大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观念，因为儿女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就成为赫氏的遗产的继承者。这个成为赫氏遗产的继承者的话，就是我们在称义里面还加上一个 adoption，我们就因此成为神的这个儿女。那这几个观念，我写给你看，先给你看几段重要的这个经文，请你看约翰福音书，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一章第12节：凡借贷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什么稀罕呢？很稀罕。为什么？因为你看第八章《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八章。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呢，你可能读这一段的话，你没有太大的这个注意。那么第八章，我给你从这一个第14节念起。第八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什么？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你看我一下，后世这个字，如果从中文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从中文角度了，我们不太了解到底这个后世要表达些什么。这个词句，英文可以帮助我们。英文知道的，哎，We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become heir and co-heir with Christ，我们就成了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那如果你从法律这个要由这个倩倩帮我聊，OK？当你说一个人成为 heir 的这个时候，他就成为法律上合法的遗产继承，这个继承者。他有这个观念呢、啊。一个人如果成为一个人的后世的时候，他就成为合法的产业继承者的这个意思。OK，成为合法的这所谓的产业的继承者，所以不单单只是儿女，听啊，被提升了，成为神所要给我们产业的继承者。那这个观念呢，又是我们常常谈救恩里面所忽略的。我们其实，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要成就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产业。我给你看，也是同样的，看几段重要的经文，你才知道原来呢，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承受的继承者。你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请听我来念。我给大家从第十节念起好了，重点在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什么？听啊！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份基业是我们要得到的。OK，那这是呢，一般上谈救恩的时候呢，很忽略的这个层面。我们只是谈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灵魂上天堂，就是这样罢了，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一个层面。我们要得基业。Now，我再给你看下去呢，在第十四节。这圣灵，或是我给你龙十三节念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做什么？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什么？等于又在谈这个基业了。我们如果有圣灵，好像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OK，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什么称为？他阿爸父，成为阿爸父，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儿女成为他的什么？这个后世，后世与基督同受后世。你把这个观念把它放到这里，你又明白，原来圣灵是使我们因此什么能够得到那份基业的什么凭据来的。好，把这个观念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你就更加了解了。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再给你强调一下，从第三节念起是谈到救恩了。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重生你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什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什么？看，这里又谈基业了。表示说，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有一份的产业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产业要给我们，我们要有个资格，要成为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是成为这合法的产业继承者后世，与谁做后世？与基督同做后世。那我再给你看，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里不是有谈到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不能够不朽坏的？这个不能够朽坏是什么？是神的国。我们要承受一份基业。这个基业，彼得前书谈得很清楚，一份不能够玷污、不能够朽坏，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 基业就是什么？天国。再看我一下，我要把这些很多分布在不同圣经的经文给你串起来，你就能够晓得原来你的救恩不是这么小的一件的事情了。OK，那你如果你再看回这所谓的创世纪第17章。我希望我至少能够留下10分钟给我们两位报告的人可以报告，OK？因为我们45分要拍照，所以我希望机会真的按时间能够这个结束。好，如果你看创世纪第17章的话，创世纪第十七章，那里不是说神跟亚伯兰立约吗？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神要赐他3样东西。第一呢，他说你的后裔。我要赐给你后裔多的后裔，如天上星、海边沙。然后第二，国度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吗？那第三什么？你所占之地迦南地，我要赐你什么伟业？看我一下，这个迦南之地去里面有发展的。OK，发展到什么呢？请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观念的这个发展。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这个时候，也谈到这个在天国里面我们所要承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时候，他说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在第五章第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迦南地地土。我问你，地土大还是迦南地大？当然是地土大，因为地是跟天两个相对观的观念。天多高，地多高，我多深，我叫你的罪离你有多远，有没有？所以天跟地呢是两者相对观的这个观念。那你把这个必要承受地土，不是在承受迦南之地了，扩大了，OK？那你再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请你看的这个时候呢，你听我来念，OK？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什么？”我跟你讲啊，严格来说，这里用世界翻译不好，因为这里圣经原文是用 “cosmos” 这个字。cosmos，啊，用这个宇宙这个是 cosmos，这个是希腊文，这个是英文。cosmos，如果用一个字中文字来翻译 cosmos，最恰当的是宇宙。那我曾经问过你，什么叫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看到吗？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所以这两者合起来，所有一切的空间跟时间是我们要承受的。凡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话，我们就承受什么？宇宙。我问你，宇宙比较大还是迦南地比较大？当然是宇宙比较大。到最后的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在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他是这样的，这个告诉我们，他怎么说呢？21章，对不起，启示录第21章，我又看见那个什么新天新地，看我一下，新天新地已经超越什么时间跟空间的观念了，永恒，永恒已经超越了这所谓的时间的观念了，从迦南地到地到宇宙。到新天新地，我们在新天新地要做什么呢？请你看，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个 Handel 所唱的第十一章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然后你看第22章启示录第5节，启示录第22章第5节，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什么？直到永永远远。听啊，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也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比如说，我们所承受的那份新天新地，我们与基督什么同作王，这个观念呢，要倒回来了。请你看《创世纪》第1章28节，我讲完这个我就结束。《创世纪》第1章28节，在《创世纪》第1章的第28节，当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之后，神就给他一个重要管理作王的那个使命了。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还得于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等等等等。什么意思？我们所承受的这个在救恩的那份敬业。”新天新地，我们要与基督什么同作王，来治理这地。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是老几呀？你竟然能够享受这个福分，跟将来在新天新地与基督同作王？你没有问你自己，我是老几？我竟然能够在新天新地与什么与基督同作王？你从来没有想象，原来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是这么大的一个的福分。我们只是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就这样而已。信耶稣不是这么简单啊，你懂吗？有一份超乎我们能够想象、超乎我们身份能够有的这个福分，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有这份基业，与基督什么同作王。我们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福分，能够承受这么大的产业，将来与基督同作王。我们感谢神，奉主的名感谢。